各位弟兄姐妹好，我们用一个祷告做开始。我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我们今天能够聚在这里，一起学习聆听你的话语。你知道这是你的教会，你所喜爱的，我们都是你的子民，是吧？你也知道孩子不会讲道，我没有什么讲道的恩赐，我对你丰富的奥秘也所知有限，但是主是你自己亲自在讲话，如果属于我的讲话就让它全部丢掉，让你的话存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存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把下面的时间全部交托，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一次这几个月之前，我跟大家一起思考了一个问题，大家可能还记得，就是到那日主耶稣会认得我吗？有一个跟这个相似但也刚好相反的一个题目，就是到那日我会认得主耶稣基督吗？这个问题对我自己个人是很有兴趣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就常常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想到约翰福音第十章十四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所以我就在想，如果我是主耶稣的羊的话，主耶稣会认识我，那我也应该认识他。主耶稣认不认识我，这个是在他，是他的主权，是他的旨意，我无法武断的决定或者判断。但是我自己认不认得他呢，这个是我可以深深思考的。可是我想来想去呢，从外在来看，我们不是我们，是我自己大概不会认得主耶稣。原因是这样子，我对主耶稣的印象是什么呢？主耶稣的印象不就是从书本上给我的样子吗？从那个 TV 上，从电视上，从那个 DVD 给我的样子吗？或者说从某一个教会里面挂了一幅油画给我的那个样子吗？这个是不是主耶稣真正的样子？我从圣经里面的角度来看是不对的。在以赛亚书52章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他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从电视 DVD 那些得的印象呢，主耶稣都是很俊美的，都是很漂亮的，头发长长但是非常有艺术感，这个不是以赛亚书给我们这个印象。那主耶稣在世间上有3年半的传道时间，真是为了治病赶鬼传道真是背极辛劳，他到处奔波，没有交通工具的。以赛亚书又说他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主耶稣自己怎么说他在世间上这个生活？马太福音第8章20节，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那我们再看看一般人遇见他的是怎么说的。马太福音13章，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马可福音第6章，这不是那木匠吗？我们如果说圣经对主耶稣可能是低调形容，故意引起我们的同情，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圣经上有很多美男子，圣经上都讲得很清楚，我们随便一想就可以知道大卫是不是美男子，扫罗也是美男子，是吧？但以理也是美男子，约瑟也是美男子，摩西在他小时候也是美男子，所以这个圣经是不会含糊的，圣经是讲得很清楚的。因此我们大概可以得一个结论，主耶稣不是以外表来吸引我们，是以其他的。刚刚我们唱歌说，如果主耶稣是一朵玫瑰的话，我们是一朵绿叶，主耶稣大概不会 像一朵玫瑰那个样子哈，但那个歌是对的，因为主耶稣如果是玫瑰，我们就是绿叶。我们可以再看到圣经上两个实际上的例子，就是当主耶稣复活的那天的下午，主耶稣看到两个门徒往以马忤斯去，他就跟着他们一起去了，一起一路走一面讲话。那个路呢有25公里，算算差不多像我们这个教会到那个 Pasco 的飞机场啊，不是很短的路哈。所以他们走了半天，可是那两个门徒呢完全没有认出主耶稣来。他们一路谈论这两天，就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那个两三天所发生的事情，以及谈论旧约很多事情。他们两个人的心里火热，但是还是没有认出来。直到什么时候才有了转机呢？他们快到以马忤斯了，天色已经晚了，在一个地方落座下来吃饭。主耶稣这个时候呢，拿起饼来，祝谢，拨开递给他们。这个时候他们眼睛突然明亮了，然后就认出主耶稣来。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就认出来呢？圣经没有讲得很清楚。当然我不敢随便臆测，可是也许有一个可能，就是他们以前见过主耶稣拨饼这个事情，大家都晓得，至少主耶稣在五饼二鱼那个神迹的时候，显示那个神迹的时候，主耶稣递给他们吃东西之前有仰天祝谢了，拨开递给他们。所以这个是一种什么？一种是心理的触动，这个不是凭外表，一种感动造成这种突然的眼睛的明亮。第二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第最后一章，就是最有名的第21章，在提比里亚海所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是怎么样？7个门徒在海里面打鱼，那个大概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一个多礼拜之后的事情啊，是主耶稣将要第三次跟一大群的门徒见面的这个机会。他们整晚打鱼，7个门徒整晚打鱼，没有打到什么东西。天刚刚亮的时候，主耶稣站在岸边，就老远就问了：“小子，你们有吃的东西没有？”他们的回答是什么？没有。主耶稣就跟他讲了：“就你可以把那个网撒在船的右边。”结果他们就，反正他们没打到鱼嘛，就撒在右边，结果捞起来一大网。后来算算是有153条。当这个网捞起来很重的时候，这个时候约翰对彼得讲了一句话，就是两个字：是主。为什么他们那个时候在那个节骨眼上突然有了心里的感动？当圣经上也没有讲得很清楚，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一个预测，就是说这个事情以前发生过，大家还记得吧？在路加福音，在所有的门徒在撇下一切跟随主之前，主耶稣行了最后一个神迹，就是西门彼得也是整晚打鱼打不到，那个主耶稣就说：“你把船开到那个水的深处下网。”那个时候西门彼得讲什么话？西门彼得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所以这是一个心态哈，他不相信主耶稣居然会比他这个一辈子靠鱼打鱼吃饭的人还要懂得怎么样抓鱼。结果一网下去，打出来一大堆，结果把那两个船都快要压沉了。这个时候西门彼得有什么感动？他立刻伏在主耶稣的前面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一切同在的人也都惊讶，包括约翰。可能这个事情在他们心里面是一件很了不得的一个心理的感动的经历，所以在约翰福音第21章提比里亚海旁边所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这个心理的触动又回来了，所以突然他就感觉到是主。所以我们认得主耶稣不能从外表，这个一定要从内心，从他的属性上，另外就是从他的话语上，就是根据这个。 主耶稣实在太丰富了，我们真的是可以从很多很多角度来认识他。我们如果开始读圣经的话，我们就说是读新约好了。我们当然要认识他，我们要问这个问题：主耶稣到底是谁？他自己做过很多很多的启示，我们就不讲别的，我们只讲约翰福音上至少就有下面八种，我就念给大家听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我就是生命的粮。约翰福音第八章，我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第十章，我就是门。第十章，我是好牧人。第十四章，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第十五章，我是真葡萄树。这每一个启示都是我们认识主的方法，但是我今天呢，想从保罗书信上的话来让我们认识主耶稣。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二到三节，神的奥秘就是基督，所积蓄的一切智慧，注意啊，一切智慧和知识都在他里面藏着。然后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这个是我们刚刚经节都已经练过了，但是因为太重要，所以我就再重复一下。主耶稣就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从学习主耶稣的智慧来认识主耶稣。智慧到底是什么？我们应当先把这个定义搞清楚。根据福音派的神学家 J.I. Packer 曾经讲的这个话，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完整的、最简洁的一个定义。他是这样说，智慧在圣经里的意思是选择最好的、最高贵的目标，然后朝这个方向努力，并用最恰当、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终局。我再念一遍好了，智慧在圣经里的意思是选择最好的、最高贵的目标，然后朝这个方向努力，并用最恰当、最有效的方法达到终局。我还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本来也是今天的金句，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了哈，就是路加福音第七章三十五节，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这个古卷呢是这样写的，但智慧在行为上就显为事。好像这一句话在有些弟兄姐妹说我也自己有同感，好像不是很容易了解。但是我看到圣经公会的新译本上那个解释非常容易了解哈。他是这样说的，但神的智慧借着他的儿女就证实是公义的了。这个就比较清楚了哈。如果用我自己的话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按照神的智慧做事就总不会错。所以我们如果说学习神的智慧的话，我们有至少两个好处，一个是认识了神，再一个我们自己所做的事情是保证不会错的。好，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思考一下神的几处智慧。我特别喜欢圣经里面的相反句，这个相反句啊，代表神的智慧，也刚好呢，就把神的智慧跟人的智慧很直接的提出来，然后针锋相对，告诉大家，等于说我的智慧跟你的智慧是不同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面，我特别觉得容易学神的智慧。第一个我想跟大家一起思想的就是自高跟自卑。路加福音十四章十一节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自己在圣经里面呢用了两个例子来解释他这个话，所以这是我们很容易学习的。第一个呢，就是他到法利赛人家吃饭，看到大家都抢头一个位置来坐，都抢首位来坐，于是呢他就跟大家讲了一个比喻。他说，如果说我们到婚宴里面去吃喜酒的话，你如果说抢着第一个位置坐的话，可能有些危险，因为等一下来了一个比你更尊贵的人呢，那等一下人家把那个尊贵的人请到那个第一个位置请你下来，那多没面子啊。 你不如自己先坐在那个低位上，如果说等到主人亲自来把你请到高位上的话，你这个就太有面子了嘛，是吧？这个我想我们都能够心有戚戚焉哈。这个抢守卫的事情，在我们教会是没有了哈，我们教会头一排我们都是让给牧师来做，不会有这个问题。但是你如果说参加别的会议，在别的情况下，你是不是也是有这种同样的心态，跟到教会来这个同样的谦卑的心态，这个我们大家可以自己思考的哈。第二个例子也是主耶稣讲的，他就说两个人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当然圣经上对法利赛人有些那个很多比喻，但是当时犹太人对法利赛人是很尊敬的哈，对税吏是非常不尊敬的哈。这两个人的祷告是什么呢？法利赛人站在那里自言自语的祷告，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法利赛人讲的哈。可是那个税吏怎么样呢？税吏远远的站着，连抬头望天都不敢，只是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然后主耶稣怎么说的？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主耶稣真正讲的这些话意思是什么？我想他的中心意思是要我们谦卑，要我们谦卑跟虚己。圣经上一再讲神是世人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这个我们大概都没什么问题的。但是我们很多地方值得学习。谦卑呢，我自己个人的特别觉得不应当是一种美德。你光是觉得是一种美德，所以你继续实行这个谦卑的话，这个是做出来的，你迟早会暴露你本相。你内心如果真正骄傲的话，你是掩藏不住的。谦卑应当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神在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第一句就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谦卑呢，是天国子民一个最重要的品性。我们真是要常常检讨自己。主耶稣固然是对法利赛人有很多贬义，但是我们自己跟那个法利赛人有差多远？可能差得不远哈。主耶稣讲的可能就是讲我们哈。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伟大的发明家爱迪生，他一生呢有1093项专利。 OK， 他是在1847年出生的，他活了80几岁。他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有记者问他说，爱迪生先生呢，我想知道一下，你自己认为你这一生最大的发明是什么？爱迪生怎么讲了？爱迪生说，我没有一件发明呢，这个世界上这都是神已经注定的、预定好的、创造出来的，我只是发现而已，我只是偶尔把神所的做的伟大创造发现而已。那记者呢就说，好吧好吧，就算是发现，那你这一生最大的发现是什么？这个爱迪生立刻就回答说，注意啊，这立刻不是想了一下子假装的哈，他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我这一生最大的发现就是认识主耶稣。这个让那个记者好像还有点失望，就说，这算什么发现？这个大家都知道嘛。那个爱迪生就说，哎，你不知道的，你若知道的话，你当时我讲这个，你立刻就已经回答说阿们了。所以我们自己也可以设想一下，当我们中国人比较保守，不见得说讲话那么快啊。可是你自己心态里面，如果说你自己在世界上的所得到的、所做出来的，有多少是从神那里来的？这个我想每一个人很快就会发现你的答案可能是什么。 好，我现在跟大家一起思想一个第二个相反句哈，就是救命丧命。在马太福音16章25节，主耶稣会讲，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说也用了两个例子来说明他是讲的这个相反句哈。头一个他是说诺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个时候呢，那个时候的人呢，主耶稣用8个字来形容，又吃又喝又娶又嫁。所以洪水来了就把他们全灭了。又吃又喝又娶又嫁什么意思？我想那是一个淫乱的时代，因为在耶和华的眼中那些人所做的尽都是恶，专门注意肉体的情欲跟眼目的情欲，终日所想呢都是这些。好，等到洪水来了就全部都灭亡了。然后第二个例子呢，也在路加福音17章讲的，就是罗德他们逃出索多玛的那个故事，这个可能大部分我们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了。主耶稣要大家想到说，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要保全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救活生命。那个罗德那个时候的日子怎么样？主耶稣也用了8个字来形容，又吃又喝又买又卖。这个又买又卖可能是这个非常极端的资本主义哈，一切向前看，可能跟我们现在也差不了多少。说实话，主耶稣讲的这些相反句的智慧也同样用在我们今天，真的圣经之宝贵就在这里。我们如果把钱看得太重的话，这个我们就是爱这个世界，我们忘了我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们有更重要的价值要做。有一个漫画哈，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个老年人突然遇到一个强盗，那个强盗突然举起枪来对着他的头说，哎，要钱还是要命？那个老先生呢也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当然是要钱，我如果没有钱我这个将来老命怎么过。所以是一个笑话的漫画哈，到底是说你是顾将来顾现在，你要有点智慧哈。美国有一句谚语，就是说 He won the war， 对不起， He won the battle but lost the war， 是吧，大家可能都很清楚。这个翻译成中文呢有点像说是他赢了这场战役但是却输了战争。我们人呢常常有时候都是眼光太浅，会本末倒置，我们看得很近，这个会导致我们真正到最后全盘皆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我想在这里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最近网络上也不是最近了，已经好几年了，都说是2012年的12月21号是世界的末日，是吧？有些还有理论根据了，因为什么玛雅文化什么，到了明年就是到了一个什么周期，也还有人说可能什么星球跟星球会相撞了什么等等。但是我们这边有没有人相信的？我不必问大家了，我想是没有人相信的。但是呢，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如果确实2012年12月21号就是世界末日的话，你现在过的日子是不是还是一样的？我自己猜哈，我想大概是不一样的。如果我们真正知道我们的在世界上的日子还有一年半左右的话，那我们可能食衣住行统统改变了，我们的工作也改变了，对人的态度也改变了，因为我马上发现这些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了，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好好自己检讨，我们这一生不就是这样一个缩影吗？我们在地球上的日子不都是有限的吗？我们这个有限说不定 还没有一年半呢，这是很难讲的。我在报上看到那个常常有那个 funeral notice， 很多人什么三十几岁就死了，三四岁的人很多啊。这个我们能不能活到明天谁知道，是吧？我们真的是每天过的日子，如果说是认为我们是还无穷无尽的活下去的话，跟我们现在知道我们要为永生积极准备的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从这个方面呢多思考，多得神给我们讲的这个智慧。好，再跟大家分享一个相反句哈，就是试炼跟喜乐。这个是最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最困难的一个学习的题目。因为我们处在顺境上都是认为理所当然的，大部分呢处在逆境上都是叫苦连天。人生呢，这个祸跟福常常是循环。可是主耶稣告诉我们的他的智慧在哪里？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到五节，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失。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施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注意啊，他这个里面说你们若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还不是小喜乐。这个以我们一般的常识来讲的话，是不是合理的？我想是非常不合理的嘛。我们遇到了困难，遇到了自己跨不过的这个沟，我们不叫苦连天都不错了，我们还要大喜乐。这你一定要从神来的智慧，你若没有的话，你一定没办法大喜乐的。人生这个得失实在很难讲。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尤其上年纪一点伯父伯母，一定都这个会认同的哈。我讲几个例子更彰显这个方面的意义。我们都喜欢中拉头的这个彩券，有没有人不喜欢中的？我们不一定买，但是如果说是我们有机会买拉头彩券，如果中的话，一定都很高兴嘛，这就是喜事嘛。可是据统计，70%以上的人在两三年之内，拉头所中的钱通通都花掉了。然后呢，很多是更多的是有破产、离婚、官司缠身，甚至离奇死亡，这些都已经是大家可能都会听说的这个事情。所以一件好的事情到最后是不是以好结束很难讲。有一个法国人呢，他叫做布雷尔，他的这个名字叫 Louis Braille， 他生在1809年，他三岁的时候呢就因为玩东西结果把眼睛弄瞎了。这本来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一个非常不幸的遭遇，是吧？我们都会觉得说非常不幸。但是呢，他在20岁的时候就发明了盲人点字法，他这个点字法到现在都还在用。他这个有什么影响呢？至少他在80年之后，海伦凯勒出生了。大家都知道，海伦凯勒又聋又盲又哑，但是海伦凯勒成了一个传奇人物。他一生受益最大的，他说就是从这个布雷尔这个点字法，他能够完整的受到了大学的教育。他的这个布雷尔的点字法呢，也翻译成圣经，他叫做布雷尔的圣经，造福了多少追寻主耶稣的人。所以一个坏的事情不一定是坏。我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最脍炙人口的，中国人可能大部分都听过的这个事情，就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这个故事呢是在西汉刘安，西汉刘安他是这个淮南王，他不是国王，但他是一个大概国王的弟弟还是什么，所以他也是王，叫做淮南王。他有一批 学者文士被他养来做食客那个样子，他们一起做了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叫做《淮南子》，其中有一篇叫做《人间训》，《人间训》里面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以前在中国北方啊，有一对父子都喜欢养马，他住在北方跟那个胡人接界那个地方，有一天呢，这个一匹马跑掉了，跑到那个越界到胡人那里去了，他们也不敢去追了。好，这个那个时候一匹马是非常值钱的，所以当然是损失惨重。哎，他有很多邻居就到家里来说，哎呀，这个很同情你啊。哎，这个父亲很有智慧哈，他说这或许是好。好，大家邻居当然同不同意不知道，不见得会同意哈，我想人心都是这个样子的。哎，过了一阵子之后，哎，那个马又牵了一匹骏马回来，从胡人那里牵了一匹骏马回来。哎，这个时候又变成喜事了，很多邻居又来了，就恭贺他啊，真是真是不错，你这个一匹马损失一匹，结果又得到一匹，还多得一匹。啊，这个很有智慧的父亲呢，就说这或许是坏，啊。这个当然邻居又走了，过了一阵呢，哎，他的儿子拼命喜欢骑这个骏马，就从马上摔下来跌断了腿，这个时候邻居又来了，那个邻居非常好事哈，也许他们非常close， 所以有事情通通都来讲，邻居又说，哎呀，你这个很同情你这个腿怎么摔坏了，那个父亲说这或许是好，哎。过了不多久要打仗了，朝廷里面征兵要跟那个胡人打仗，他的儿子因为腿跌断了，所以就免于去参加当兵这个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寓言呢，但是给我们很大的这个心理的一个方法，让我们能够设想这一生，这因为这都是可能的，这故事可能大家多多少都听过哈。我再跟你讲一个美国版的这个塞翁失马。这个在非洲听说有一个国王哈，喜欢打猎，他都是喜欢一个人或两个人打猎，他喜欢跟他的一个朋友，其实是他的侍卫兵呢，一起出去打猎。这个侍卫兵呢，有一次就给他装好了枪弹呢，手枪都准备好，结果那一天呢，那个枪弹没有装得太好，结果国王出去打猎的时候一打呢，那个枪弹在枪膛里面就爆炸了，结果一炸呢，就把国王的一根手指头就炸断了。这个时候这个人他有一句名言了哈，这个美国版的塞翁失马，就是说 This is good， 他遇任何事情都讲 This is good，所以在那个节骨眼上，这侍卫兵就说 This is good， 这下那个国王就暴跳如雷了，这还得了，我的手指打断了，你说 This is good， 好，就回去马上就把他关起来，关起来，国王呢以后自己出去打猎什么的，一年多之后呢，国王出去打猎了，一不小心走错路了，走到那个土人那个什么禁区里头去了，因为他国王嘛，可能对地理不是那么熟悉，反正就被抓起来了。土人嘛，是一旦抓出来的人呢，就绝不放过，马上就要烤肉，要来烤着吃，就把他那个绑在那个一根柱子上，然后旁边设了这些木头，预备点火来烤肉了。在最后的关键呢，看到他，哎，怎么少了一根指头？那个土人有一个迷信呢，吃人不是吃那个残缺的人，吃了会有厄运。所以就想，哦，这个不行，把它放掉算了。好，就这放掉，他就想说是，哎 ，this is good， 这个以前我的这个朋友跟我讲的是不错的，是真的。好，他就心里有点亏欠，回去就赶快跟那个人讲说，你从牢里把他要放出来，说你讲的不错 ，this is good， 但是我很抱歉了，我把你在牢里面关了一年多。那个人马上又说，哦 ，this is good。那个国王说，这怎么会是个呢，把你平白关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呢，他如果说我没有关在牢里的话，我一定那一天就跟你一起出去打猎了，那今天我被烤肉的就是我了。 所以 这也是一个预言，但是也支撑就是说我们真是要晓得人生这个变换是一定有的，不管你喜欢它不喜欢它，但是重要的是我们有一个心态。如果说我们的那个处在逆境的时候，处在环境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主耶稣神对我们是有用意的，神不是白白要你受苦，神要你学着忍耐，学着成全完备，毫无缺失。我们要在逆境之中流泪撒种，然后呢，我们才能在将来顺境的时候欢喜收割。这个是我们如果学到神的智慧的话，一定要学到这一点。没有时间讲很多相反句的，我就是跟大家提一下，圣经里面这相反句的太多了，每一个都是神的智慧的充分流露。马太福音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26章，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马可福音第10章，然而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以赛亚说他名称为和平的君，但是在马太福音说，我来并不是叫地上太平，乃是叫地上动刀兵。施比受更有福。马可福音，若你们愿意做首的，他必要做众人幕后的。所以大家可以由各种方面来探讨神的智慧来学习。好，我们讲说学神的智慧，学神的智慧呢，我们可以认识神，认识神之后呢，就更得神的智慧，更得神的智慧呢，又更认识神，所以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循环呢，我们这可能有一个问题说，到底我们从哪里开始哈？这个圣经上也直接告诉我们了，诗篇111篇第10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便是聪明人。在箴言里面也有同样的句子，就是有了智慧的开端，你就能认识至圣者。这个敬畏神什么意思呢？敬畏通常想到说就是害怕或者战兢，这个当时有一点在里头，但是绝对不是全部，因为我们跟神需要有内在的关系。我自己的这个体会，敬畏两个字我们怎么来了解，就是啊，把自己尽量的缩小，让我们跟神之间呢不要有一个不一定的这个空间。我这个不一定的这个空间什么意思呢？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最近台湾不是也快要选举了嘛，就是明年要大选总统嘛，台湾明年将要双英对决是吧，注意新闻都知道，马英九跟那个蔡英文两个人要对决。最近有一个民调呢，他是说马英九领先蔡英文2%，但是这个误差呢是3%，所以马英九现在的民调结果跟蔡英文是完全一样的。这个学统计学的人非常清楚，这个统计的误差会盖过你所有这个真正实际上出来的这个差别。我们如果说跟神呢，我们都有自己的意见，如果我们的意见跟神的相差在这统计误差之内的话，实际上是没有用的，因为我们人心比万物都诡诈是吧，我们有各种解释可以把自己的意见到了情况发生的时候就提上去，马上神的意见就没什么了不起了。所以我们跟神的这个差别呢，这个不一定的这个空间呢，一定要超过统计的误差。这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哈。在创世纪里面，夏娃之所以受那个撒旦的引诱，吃那个树上的果子，撒旦就用一句什么话跟他讲，你们不一定死，就是不一定呢。你心里如果说是跟神的意见不一样的时候，你的这个重要性把它提到说有一个不一定在这个里头的话，你常常到时候最后执行的这个方式就是你自己的旨意，这个不是敬畏神。这亚伯拉罕是我们说信心之父，他的这个故事很可以做我们的这个境界。亚伯拉罕最初出乌尔的时候，主耶稣神叫他说是到迦南，他没有完全直接听的， 他到了那个哈兰就停下来了，一直等到他的爸爸去世之后他才离开哈兰，那个时候他75岁。好，离开哈兰去埃及的时候，去那个迦南，到了迦南之后发生饥荒，他就什么到埃及去了。到埃及去不是神的旨意，神叫他去迦南，没有叫他去埃及。好，到了埃及他又骗那个法老王说是这是我的妹子，不是我的妻子。就是他是我的妹子，他没有讲是他的妻子。这个又是说谎，说谎绝对不是神所喜爱的。然后后来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做多国之父，你要有自己的孩子。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他们又违反了神，他们亚伯拉罕跟那个夏甲同房，这个大家也都知道，结果生了以实玛利。所以亚伯拉罕有这么许多次的跌倒，后来呢，直到什么时候？直到那个生了之后，以扫诞生了之后，以撒诞生了之后，亚伯拉罕的信心越来越强了。后来经过十几年的琢磨，那他的这个敬畏神真的是到达了高峰。等到后来神叫他把那个以撒献上，他毫不犹豫，是吧？直到那个时候，天使就是神，他讲了一句什么话？神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的独生子留下不给我。这个时候如果大家算算时间的话，是他出乌尔之后40年了，这个亚伯拉罕过了40年才真正变成一个大概是完美的敬畏神的人。所以敬畏神不简单呢，要操练呢。我们不是亚伯拉罕，但是我们要朝那个方向走。我们敬畏神要一点一滴的努力，这不是一天就能够达成的。好，我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了，我们从圣经里面学了个相反句，学到神的智慧。然后呢，圣经又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开始呢？我们从敬畏神开始。然后神又告诉我们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我们怎么样得到智慧的心。在诗篇94篇12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都不能长生不老，是吧？我们都是有一点点时间的资源，但是这个资源呢是有限的。神一再警告我们，这个资源是有限的。神在诗篇告诉我们，你们的时间好像一声叹息，你的年日窄如手掌。又在雅各书说，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如果说我们有时要学神的智慧的话，千万要晓得神用了至少三次来形容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你若学不到的话，那你将来自己负责。诗篇90篇就告诉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强壮的可以到80岁。据去年美国全国人口统计调查的这个数字哈，美国现在人口平均年龄是差不多78点几的这个岁数。姐妹们呢比较好，姐妹们超过80岁了，姐妹们都是比较强壮的，我这恭喜你们。弟兄们呢，这个你要接受现在的这个统计年龄只有75岁多。弟兄昨天在家里做头了，在这个做头做得很辛苦，这个比较脆弱一点哈，所以年纪也活得比较短一点。不管怎么样，我们都是有限的，这个时间都不是说可以长生不老的。我们今生是为了永生而投资，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一点。我们要爱惜光阴呢，这爱惜光阴是神特别有讲的。以弗所书5章16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哥罗西书4章5节，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 为什么这个世代邪恶我们 要特别爱惜光阴呢？我们要知道这个世界有一个撒旦跟我们是形影不离的。撒旦一天到晚在干什么？他一天到晚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你说读约伯记第一章六节的话，撒旦的工作就是走来走去，往返而来，看看能不能把我们吸住在这个世界上，让我们所有的精力时间爱这个世界，结果我们就忘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撒旦是无孔不入的哈。我最喜欢的一句话就是过一天算一天，因为我自己母亲98岁了，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一起谈话的时候我常常都说老年人嘛，都是身体很弱的嘛，但是过一天算一天，是吧？这个我们大概很多人也都会这样子讲。我特别喜欢寇思远给我的解释，他的一篇讲道。寇思远以前来过我们教会哈，他说不仅在地上是过一天算一天，在天上也是过一天算一天。这个起先听来有点惊讶，但是这个算法不一样。天上过一天算一天呢，是你在地上过了神喜欢的日子，过一天的话，在天上就给你算一天。你这一生你可能没有很多时间是在天上被记下来的，你可能活得很短了、这个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地上是活一天，过一天算一天。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话，你会发现我们原来也是过一天算一天。我们真的在地上这个时间有限，我们要求一件事情，就是把我们的时间做有效的利用。我们将来要在神前富足，我们要在神前的日子很多。最后我在想用一节圣经跟大家一起勉励哈，就是以斯帖的故事。就是莫迪改那个时候，我假定大家都熟悉以斯帖这个故事哈，因为以斯帖是犹太人，在波斯王亚哈水鲁王做王后，但是那个时候有宰相要害这个犹太人，莫迪改呢是他的舅舅，就劝他去冒死觐见亚哈水鲁王，就是说你要救我这些犹太人了，你现在如果不去救的话，你这个机会可能就失去了，你不去救的话，也神还是有别的办法能安排这个的。所以莫迪改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哈。莫迪改说，焉知你们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我们现在你看世界到处，你如果说打开电视打开报纸，到处充满了这个危难。就在现在美国中南部发生大水的这个灾害，很多人死掉。日本呢，最近前些时发生了巨大的地震海啸，还有核能事故。我们在三镇的弟兄姐妹，真的我们的日子是充满了恩典，我们真是要多顺服神。我是觉得莫迪改了一句话，我们把那个王后的位分换成自己的日子，就是很适合我们的三镇大家弟兄姐妹可以了解的。我再讲一遍，莫迪改是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嘛？如果我们照那个我刚提议的改一下，就是说焉知我们得了自己的日子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嘛？我们真的是要努力把握光阴，做有用的事情，希望将来我们在神前面是富足的，在神前面的日子是多的，是丰富的。好，我这个总结一下，我上一次讲的时候，罗弟兄跟我说，你这个讲到这个太不行了，后面居然没有一个总结，所以我今天记住，我一定要一个总结哈，就是说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了这个，我们要努力认识神的智慧，认识神的智慧呢，你就认识神了。这两个其实是一再循环，自己循环的这个事情。 我们从圣经上相反句来学习的话，至少可以从自卑、自高、自卑来学习，从救命、丧命来学习，从试探跟喜乐来学习。我们怎么样得到神的智慧？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要从敬畏神开始，敬畏神是一切智慧的开端。我们如果要得到智慧的心，我们从哪里开始？我们要认清我们的时间是有限的，我们要爱惜光阴。我们教会常常唱一首歌，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唱，就是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认识主耶稣。愿我们一起用学习主耶稣的丰富，学习主耶稣丰富的智慧来认识他。谢谢大家。